本期节目参与喜马拉雅生动好物话题节活动，10月24日晚8点至31日前往喜马拉雅首页搜索喜马双十一，参与话题互动即有机会赢取 iPhone14、戴森吹风机等好礼。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正如大家开头所听到的，本期节目呢，我们是一期带商务的命题作文，节目的主题是美的标准一直在变，我们应该追逐潮流还是取悦自己。那作为一档艺术文化类的节目，我更希望从大众文化和美术史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美的标准和美的潮流这两个话题。那这个题目呢，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最近的两则新闻。第一是迪士尼在重拍真人版的《海的女儿》，里面这个小美人鱼的选角就遭到了诟病，特别是她是那种黑皮肤脏辫，特别不符合大家传统上对于小美人鱼这么一个最美丽的海的女儿的想象。油管上我记得她这个视频的预告片被踩的次数好像还创了一个记录，评论里面就有人提出说，这种政治正确本身是反审美的，证据是过去好莱坞的标准美女是妮可基德曼，那今天好莱坞的标准美女变成了赞达雅，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审美的堕落，这是一种看法。那第二个新闻呢，是椰树椰汁的直播间，他因为主播穿的过于性感而被封掉了，就很多人反而对他抱不平，出现了一个热搜词条叫做你永远可以相信椰树椰汁的审美。那以上两件事情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话题，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美和很多人传统观念里的美形成了一种比较激烈的对立，对立的双方各自的依据是什么，这就要涉及到美的标准的讨论了。那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以上两种看法其实都是来自于非常典型的男性视角，那作为一期主要讨论女性美的节目，那女性的声音似乎是不应该缺席的，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阿优做我们的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的创始人阿优。
阿优是人文珠宝品牌影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播客有点上瘾的主理人。他同时有英美文学和法学两个方面的背景，对于时尚和女性的话题也非常关心。所以我们请阿优从女性的角度分享一下他对刚才这两个新闻的看法。
今天咱们坐在这儿，从文化的视角、社会的视角，甚至是咱们俩的性别视角来讨论美，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对我来说，于公于私，我们在做的事情本身就是用历久弥新的经去承载人类的文明智慧和美。那这个美，不同时代是有自己不同的标准的。今天我自己觉得美，其实是一种智取的美，是有智慧的、有妙趣的，从 timeless 的这种简洁的符号中去看人类集体想象的共同的美。但如果我们是一个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品牌，可能就像之前贺北老师分享的珠宝一样，是会承载不同时代的美的精神。你刚才说的这种有一点是政治正确的美，这个美到底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美，还是一个放在一个社会语境下变成一种交换社会价值的美，它可能就会被迫有了一种标准之别。
我们刚刚说到要涉及到一个关于美的标准的讨论嘛，这个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个人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自己概括出了四种不同的标准，大家理解成四种类型的美。我觉得第一种美呢，跟生育有关，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是受基因控制的动物，就好比你喜欢吃高热量的食物，其实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希望多储存热量和糖分。同样，生育的本能也会去支配你的审美，身体健康、皮肤光滑、毛发浓密、牙齿坚固、曲线明显，这些都是生育能力强的信号。那反过来，女性也容易被像肌肉啊、胡须啊，或者所谓的男性荷尔蒙所吸引，这种吸引力应该是一种很基础的美，这个叫生育美。第二种美呢，我称之为叫做几何美，不是追求生育的本能，而是人的另一种追求秩序的本能的驱动下所导致的。古希腊的时代，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做毕达哥拉斯主义，就认为对称性、和谐感、秩序感，这些来自几何的美感是一种绝对的美。地球的形状它必定是纯圆，他们认为啊，还有行星运转的轨迹必然是纯圆，所有的这些最崇高的事物它都是按照几何的美去运行的，所以我们人类对于美的评价也必须往上面去挂靠。所以我们在看人的时候，有时候讲头身比、讲头肩比、面部要讲什么三庭五眼，都属于秩序美和几何美的范畴。那古代有很多雕塑作品是把这种几何美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希腊有维纳斯的雕像，罗马人做了拉奥孔，然后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大卫的雕塑，达芬奇的手稿上他画个维特鲁威人， 都是一种对几何美的探索。那以上两种就是生育美和几何美，我认为都是属于比较客观的美，我们生而为人自然的就会被这种追求生育或者追求秩序的本能所支配。那这里面就引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说我们在表达对生育美的爱好的时候好像倾向于去遮遮掩掩，但我们去表达对几何美的追求的时候好像显得更绝对更理直气壮。阿佑，你是怎么看这种不同的倾向的？
我现在说的我们其实都是当下的我们，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不好意思，像比如说在古埃及时期，当时要苗条窄肩膀高腰，我们也能在当时留下的这些作品里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包括古希腊的时候要圆胖浅色皮肤，当时的女人可能会被认为成是一种毁容版的男人，但到今天我们的确会觉得很尴尬。比如说你既要毛发浓密，但是有的地方要浓密，有的地方又不能有任何的毛发，要光滑。比如说女性对腋毛的耻感，然后对身体毛发的耻感，
有句话叫腋下管理。
对对对，其实这些的确是会被当下的社会话语圈绑架的一种审美。但是到几何美呢，仿佛就是你有了理性有了智慧之后，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有文化的追求。比如你刚才讲到的是从古代来看我们有这些审美的案例，在未来主义上面我们虚构的创造上也有对几何美的追求。比如说异形这个电影，它的原画集是一个超现实的艺术大师 H.G. Giger，他画的这些异形的形象就是结合了人类和机械这样的一种非常恐怖的外星生物，但它其实是极致对称的这种完美的几何体。那也许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也会融合这种几何美的幻想。
对，异形的造型设计是非常的经典，它首先采用了大量暗示生殖和生育的设计元素，但又不具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美感吸引力，反而让人联想到很多原始文明为了表现对于生殖崇拜而制作的那些图腾和雕塑。同时呢，异形在造型、比例、对称度这些方面又趋于完美，相当于把有机物和机械融为一体，把原始文明和未来文明的很多特色融为一体，所以就产生了很独特的美感。所以几十年来一直都有特别欣赏所谓异形美学的群体存在。
一种可能超越了大众审美范畴的美感，
对对对，
那的确是这种几何秩序美的极致。
这个我有一个比较个人的理解，就是为什么谈论生育美会让人羞耻，而谈论几何美好像就更高端。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讲，生育美是对应到本我，对应到人的动物性上的，而几何美呢，是对应的人的超我，是一种更理想化更纯粹的追求。我们都是作为动物来到这个世界上，但并不满足于作为动物过完这一辈子，所以会对于理性对秩序对崇高的美有一种更高调的追求。那同时你刚才也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遮遮掩掩或者坦坦荡荡的倾向其实都是出于我们的当下。同一件事情，古埃及人或者古希腊人可能就不会觉得羞耻，那换一个时代换一个地方，可能对于羞耻和美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我们判断一个人美不美，除了有生育能力、秩序感、对称性这些绝对性的指标，也会受到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这就要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生育美和几何美之外的第三种美了。
第三种我称之为叫做优越美，跟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关。什么叫优越美呢？古今中外，凡是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优越位置的人，他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越性，而只是一个客观的特性，会被或主动或被动的定义成是美的。比如说很多文化我们普遍认为高个子比矮个子美，那可能是因为古时候普遍贫穷，只有富裕出身的人才能充足的吸收营养，然后充分的发育长成高个子。还有一个很典型例子，就是我们过去以皮肤白为美，因为白皮肤意味着脱离户外的体力劳动，那这个就是身份高贵的表现。那现在有人特别在西方嘛，追求小麦肤色，是因为现代生活里面脱离户外劳动是很容易的，反而是你去晒太阳长期的维持小麦肤色，这个是经济条件更好的人的特权，所以现在又开始以小麦色为美。包括我们听过古时候有时候以胖为美，有时候以瘦为美，其实胖和瘦、白和黑、高和矮本质上都无关于客观的美，但是优越美的重点就是在于要把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有所区别。那这种区别可能是会发展到极端的。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文学评论家，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有过相关的论述，就是说18世纪以来欧洲上层对于这种瘦弱苍白纤细的迷恋达到如何病态的程度。他说当时很多贵族为了追求一种我们现在话说叫做破碎感或者叫忧郁气质，他主动去感染肺结核，像茶花女里他把肺结核写得非常唯美，反而呢他们不能去欣赏那种肤色红润的这种健康之美。然后优越美它的存在其实是特别普遍的，不光是在对人的审美上，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受它支配。比如我们知道很多奢侈品它的衣服啊鞋啊包啊它没有实用性，特别脆弱，你不能穿着 特别顶级的那些鞋子在户外行走，你得伺候着它，好多衣服特别高级衣服它不能洗，
就像有一个书《有闲阶级论》里面写到的，
对，为了追求区分度而不惜放弃功能性，这就是优越美极端化的一个表现。理解优越美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优越性或者优越感它不是孤立的存在的，皮肤的黑白、高矮、胖瘦等等很多的指标都是为了进行人群和文化上的区隔，最后划分出所谓的上等人群和强势文化。我们有的时候夸一个人长得好看会说他像外国人或者像混血儿，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强势文化的影响。我有个朋友是一个爱尔兰的女生，以前在江苏省昆剧院帮助把一些昆曲的剧本翻译成英文，然后我听过有一次别人说她长得很漂亮，她就很认真地跟对方解释，她说她的长相在她的国家是平均水平，你之所以认为漂亮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加强势，在定义美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让你把一些中性的特点当成了优点。我觉得她这个解释还是很到位的。所以就本质来说，优越美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上的。但如果我们直接说有钱人一定更漂亮，社会地位高的人一定更漂亮，那相信很多人是不服气的。但如果你把优越美包裹在其他的美里一起灌输给你，可能就更容易让人接受。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有一个超级强大的传媒机构叫做好莱坞电影，过去几十年好莱坞电影定义了很多美女的标准，像莫妮卡贝鲁奇还有像查理兹塞隆，这些都是标杆型的美女。那显然莫妮卡贝鲁奇她有很强的生育魅力，那塞隆她就身材比例特别的完美，拥有一种雌雄莫辨的秩序美感，这些都是绝对意义上的美。但是你在接受莫妮卡贝鲁奇和接受塞隆是美女的时候，潜移默化中你也可能会认为高鼻梁是不是更美，更高的面部折叠度是不是更美，以至于会怀疑对方的人种是不是本身就更美。这就是所谓的好莱坞滤镜，也可以叫做夹带私货，就是把好东西和中性的东西堆砌到一起，把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相对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让你一并接受，最后你就会把一些比较中性的特点误认为是优点。所谓的审美霸权其实就是这样日积月累一点一滴的形成的，而且由此塑造了我们很多对美的认知。
的确是，我自己对莫妮卡贝鲁奇其实都有很深的印象，因为作为女性来看，我们也会认为她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形象。我记得在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面，其实她作为一个寡妇这个角色，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见证了她从神坛上一直到最后被掀下神坛的这个过程。我还记得那个电影里面会描述着她的形象，说是撩着波浪状黑色的秀发，穿着最时髦的短裙和丝袜，踏着充满情欲诱惑的高跟鞋来到了一个宁静的小镇上，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很引人注目，而且引人遐想，叫男人心醉，也会让女人羡慕。他就是因为这种诱人的风姿和万种的风情，引发了既有男性荷尔蒙的挑逗，也有镇民，包括男性和女性所有镇民的这种夹杂着情欲的、嫉妒的还有愤怒的风暴，最后就被迫成为了一种灾难。所以这个本身既是对美的力量和美的无力感的一种映照，其实最后美就变成了一种罪。
对，你讲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因为西西里美丽传说这个电影吧，它提供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小男孩的视角，就是小男孩在进入青春期性意识蠢蠢欲动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更加年长非常性感成熟的女性，那这就对应到我们刚才说的动物性和生育性的吸引力。那另一个视角呢，是来自于社会对他的定义，所谓叫寡妇门前是非多，她是一个美艳寡妇，那大家怎么议论她，怎么想象她，她自己为了生计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应对，所以她非但没有享受到美貌的红利，反而因为美貌要承受很多恶意。那这两种视角碰撞所产生的矛盾，其实就是社会语境会去影响我们进行审美判断的一个证明。我们假定现实生活里的莫妮卡贝鲁奇和西西里美丽传说里莫妮卡贝鲁奇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假设她具有同等程度的美貌，这种动物性的美貌的话，那同样的美貌在好莱坞和欧洲影坛就会受到绝对的肯定，号称叫地球球花嘛。但是在西西里的偏远小镇里，那她就只是一个会带坏男人的妖艳贱货，
美的罪。
对对对，美的罪，对，它会形成一种美的罪。我们顺着这个所谓的审美霸权的这个点去说，因为好莱坞有了审美霸权，所以导致普罗大众开始非常接受它向我们传递的一些美的刻板印象，金发白肤红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像玛丽莲梦露这样的人，或者像耶稣耶之里的这种美女这样的人是正常的审美，会觉得像赞达亚这样的人，像小美人鱼这样黑皮肤的小美人鱼是不正常的审美，
很刻板的。
其实正常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你不说 它丑陋，当你评价赞达雅或者评价这个小美人鱼不美的时候，你的焦点不是在于说它不美或者它如何的不美，而是在你说它不正常。就是人的审美是会发生差异的，但是为什么你会凭空去想象一个概念叫做正常，
就是它好像不应该这样，但谁定义了应该。
对，就是说这个正常是你天然就有的吗，还是被人灌输的，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用鲁迅的话来说，就叫向来如此便是对嘛。所以我们就要涉及到第四种审美，我称之为叫做后现代审美。因为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工业文明下的景观社会是一种认知的牢笼，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美女就应该是金发红唇白肤，这就是一种强行定义和灌输的一种美的刻板印象。那这种美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里面认为是很虚假而且很廉价的，而且是束缚人的天性和本真的。所以我们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第四种审美，后现代主义下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审美。以前我们节目聊到过这个问题，后现代其实就是反现代的意思。现代的大传媒要求我们去强制的接受一些批量生产的标准美女，但这个世界它没有单一的价值取向，人是自由的也是多元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波普艺术里，它为什么要去复制大量的这种玛丽莲梦露，很多品牌开始尝试使用形形色色的人种，高矮胖瘦都有，还有一些大码模特的出现，其实都是基于这个立场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大码模特有悖于传统上我对美的认知，于是就对政治正确的审美大加批判，这是第一种反政治正确审美的立场。那还有一些人觉得呢，这种后现代的审美它本身是以一种特立独行反对主流的面貌来到世界上的，但是走到今天，反主流本身已经成了主流，反审美霸权本身已经成为了新的霸权。也有一部分反政治正确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你像迪士尼的老板，他不是反资本，他就是资本本本，你为什么又是资本又要拿出这种就是我反资本的武器政治正确来强行的再次改变我的认知。所以这个是一种反对后现代审美的一种新的声音。
其实在这些所谓超级英雄的漫画和电影体系里也是一样的，在漫威有自己的这些传统英雄，也有像死侍这样的角色，包括这两年很流行的那个 The Boys，完全就是反超级英雄的出现。所以当这种反文化霸权的形象又变成了自己一种主流之后，大家就会对这个东西产生很大的迷惑。
对，我们之前节目里也介绍过，为什么杜尚拿一个小便池去参加展览就能够成为观念艺术乃至于整个后现代艺术的起源，是因为小便池这个作品里它包含了很多重的讽刺和挑衅。其中有一个意思是说，当时美国有一个独立艺术家协会，成员呢主要是艺术界核心圈以外的人，他们就宣称传统的艺术权威正在打压创新，而自己是挑战权威的叛逆者。但是当杜尚匿名的把小便池寄给他们表示想参展的时候，他们也打退堂鼓了，说你这个不是商店里买的现成品吗？怎么能说是艺术呢？所以小便池这件作品就提出了两个思考。第一是反对守旧的人，当面对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时，还能不能一如既往的主张包容？第二是反对权威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会不会变成新的权威？
以及你到底是真心的想去反抗，还是你被迫要去反抗，为了反抗而去反抗？
对，所以我们总结起来说，就是深域美、几何美、优越美和所谓的第四种后现代美，它是四种相对独立的审美路线，有的时候呢可以有相互支持，有的时候又是针锋相对、相互排斥的，但是不应该存在哪一种美是更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答案。但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说，当你号称你在坚持某种审美的时候，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美的问题，而代表着你其实已经在占了某一种价值观或者某一种价值取向。它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比如说当我们一个社会风气非常保守的时候，那你提出说我们应该勇敢的去秀出自己的身材，勇敢的穿比基尼，这个其实是一种对动物美的追求，但它所赋予的这个社会意义就发生了改变，它有一种你对当下社会环境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不能够孤立的去看一种审美代表着什么，这个是我的一点思考吧。但这个还是一些比较男性视角的一些考量，我就特别希望阿优从女性的角度去补充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美的标准的？
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的标准经常是不自由的，因为我既会有自己身在其境的感性体验，每时每刻都被凝视着，同时呢，也会相对比较抽离的去有一些理性的认知。那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理想的女性对美的标准应该是能够让自己的舒适这个感受大于令他人的观感舒适，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形成让自己自洽的风格，并且能够带动和影响身边更多的人。但如果想要形成这种和谐又多元的一个审美的状态，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比如从古代来看，我们一直都是说女为悦己者容，有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社会的压力。那如何能够嫁得好呢？你就需要符合一个异性心目中比较好嫁风外在的形象。所以的确说，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女性能够独立工作，有经济独立，可以带来一系列的 从精神上到自己外表上选择的自由度，可以不用去服美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啊，就是兵役的役，美丽的兵役这个词。所以外表的多元化审美其实反映的可能是你内心的丰盈，个人的能力的强大，进而可以更多的去重视外表之外的其他的女性的美，甚至是可以忽略性别的美，去追求一些人类整体的智性的美。这一点其实也会反映在比如说我个人的风格持续的变化，可能从以前穿裙子到现在有无钢圈的内衣，包括一直是裤装比较多，以及品牌的风格坚持上和探索上，
就所谓的雌竞的这种压力就是慢慢的超脱于这种
对的确是。所以说这种坚持自我自在和自洽的审美，可能最终其实你发现的是个人对自己价值观的一个探索和坚持，这种东西是可以持续自我塑造和改变的，并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你就是这个审美，你之后都不许变，那这样你会反而被这种东西绑架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你真的要去了解和取悦自我，而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这种好看去盲从和改变。
对，我觉得你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现代社会对人的外表似乎过于重视，那这种重视一旦落实到对女性的审视上，就会让人想起很多词，比如说物化、男凝、消费女性，这些都是女性主义里面重点去批评的概念。但是与之相对的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女性主义是一个很现代的思潮，
对，已经是两百多，
对，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产物。我们如果纵观整个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更落后的时代，人们甚至会选择对女性的美貌视而不见，而这种视而不见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一种更深刻的贬低。我们知道大英博物馆里有一张很顶级的中国古画叫《女史箴图》，它是创作于晋朝这么一个女德教育特别普及的时代，主题就是女德教育，要告诫后宫里的宫女包括皇后一定要遵守女德。其中有个画面主题叫做野容求好，君子所愁，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女的把自己打扮得太漂亮，那君子就是真正有道德的男性，他不但不会喜欢你，他甚至会对你有仇视，对你有敌意。所以这个画面表现的就是一个男性把美女视作危险，把美色视作仇敌的一个景象，摆出了一个 stop 就是拒绝的一个姿势。然后大英博物馆的解说词形容它特别有意思，它的解说词说这是一种深深的鄙视。所以说能够欣赏女性的外貌美恰恰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所以这个就要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就所谓叫美的潮流。那作为一档艺术类的节目吧，我更想从艺术史的角度去介绍一下历史上美的潮流变化。刚好吴红老师他写过一本个人觉得非常精彩的书，叫做《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他盘点了1000多年来女性形象在中国艺术里是如何被描绘的。那女性题材本身这个绘画在中国的历史是极为悠久的，出现在东周，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出现在东周，然后在魏晋隋唐发展成了一个宏大的艺术传统，产生了非常多的重要的画家和名作。然后宋代呢，出现了一个次级画科叫做仕女画，明清更是出现了通俗画和商业画的叫做美人画。我们可以从这些画面里了解历史上欣赏女性美的很多潮流变化。那我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这些画面并不等同于1500年来真实的女性，这些形象是出于各种目的和需求被创造的。我们真正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投向女性的目光，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女性的审美凝视，而这种凝视恰恰和今天的女性她们会受到的很多的凝视是可有一比的，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历史上的潮流的现实意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主要依据就是吴红老师整理的很多资料和观点，当然我也结合了一些别的学者给出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呢，就给大家提炼出来了4个方面的女性美是传统上特别重视去表现的，也可以说是4种潮流，它们分别是神性的美、诗性的美、道德的美和女性本身的美。那下面我就直接给大家一一带来讲解。那先我们先聊神性美吧。神性就是女神，我们中国古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女神大家非常熟悉，一个是嫦娥，一个是王母娘娘。但中国美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女性其实很可能不是代表人类出现的，甚至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女神，而是一种更加抽象的一个代表阴性的符号。我们知道阴阳二元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理论，所以很多女性形象它是作为解释世界的符号来应用的。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以女性为中心的绘画是公元前3世纪战国的龙凤人物图帛画，在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这个画面的中心是一个女子的侧面剪影，很像埃及壁画这种感觉，它上方是一个凤鸟和蛇躯的动物在纠缠。对这个纠缠动作有2种解释，过去的看法认为是一种善和恶、正义和邪恶的斗争，那女子站在凤鸟这一边应该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那现在更新一点的看法更多是认为这是龙凤在纠缠，引导灵魂上天，因为墓葬里的形象往往是联系到灵魂的接引和飞升这样的话题。那这个女子的重点在于哪里呢？她站在了一轮弯弯的新月上， 所以就成为了一个代表月亮的符号。那说到女子和月亮，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马王堆一号墓室出土的一个帛画，它除了有女子和月亮以外，还有蟾蜍。女子、月亮、蟾蜍三个符号联系在一起，就是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嫦娥的故事。汉代以来，我们知道嫦娥的故事有很多的版本变化，它不断的往里面加元素，出现了什么后羿啊、吴刚啊、什么月宫、砍树啊这样的元素。但各种版本的嫦娥故事的几个核心元素它是没有变化的，比如说蟾蜍可能跟生育和生殖有关，我们知道蟾蜍的肚子它会鼓起来，就很像女性怀孕的时候的这种变化。然后捣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能跟性有关。然后月亮跟女性有关，很有意思的看法，说我们现代人在懂得引力以后才知道，地月引力引起了地面上的潮汐变化和很多以月为单位的周期性的变化，包括女性的月经。但也有学者认为，就这种观念可能上古时期的人就意识到了月相的运动和人类的这生物的这种规律它有一个挂钩，所以女性和月亮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两个符号。除了月亮、蟾蜍这些元素以外，在所有版本的嫦娥故事里面都会把嫦娥和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联系在一起，就是叫做不死药。我个人理解啊，可能是因为女性赋予了人生命，所以古代的人会想象说长生的秘密是不是也掌握在一个女性或者一个女神的手里，这个是一个意象吧，就是一种上古时期的想象。后来像女性、月亮、生殖、长生这些概念的联系和纠缠，随着后世道教的兴起被吸收，然后被理论化，所以我们在道教理论里能看到很多与之相关的修行修炼的这些著作。那除了嫦娥之外，有一个更具有神性然后被认为更重要的女性形象，就是我们熟悉的西王母。西王母和不死药的关系更密切了，她被认为是不死药的最初制造者和长生秘密的掌握者。最初的西王母是在山海经里被记载的，说她是一个虎齿豹尾的原始神，掌管灾难和刑法。然后我们之前有期节目里也聊到过，有学者认为西王母可能是一个从中亚流传过来的一个女神的形象。荀子说西王母是一位远古的贤人，当过大禹的老师。庄子把西王母和伏羲皇帝来并列，但对西王母的信仰主要是在西汉的时期开始流行的，得到了全民的崇拜。这个时候的西王母被认为拥有超越生死为人类造福的神力，而且是一个与天地共始终的宇宙神。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汉代墓室绘画里看到一种叫做拜谒西王母的画室的这种图式，这种图式被巫鸿老师称之为叫做偶像式的构图。比如说在陕西有一个墓壁画是公元一世纪早期，叫做拜谒西王母五岳图，这个特别好看，我放一个图在 show notes 里。它描绘的是一个超现实的魔幻世界，会让我想象到博斯的人间乐园的这种感觉。它的画面左端是仙境里的西王母，她头戴玉胜，这个玉胜也是有说法的。那它两旁有两名仙女在护持，宝座是一个硕大高耸的蘑菇，就特别的奇幻，这可能代表传说中的灵芝。然后身边围绕着各种珍禽异兽，比如华盖上停着青鸟，前方有九尾狐、蟾蜍，还有白龙，好像在跳舞。其他动物像白象啊、豹子啊、老虎啊、猿猴啊，这些动物在奏乐，乐器有琴、笛子、排箫，还有钟鼓，还有头猪在里面敲锣打鼓，就特别可爱。然后西王母的前面是一群前来拜谒他的神仙。然后这些神仙当中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有一艘云舟，云舟就是浮空船，这上面写着太一座。太一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宇宙的本源，天的中心，古代信仰中最尊贵的大神。我们知道九歌里面就有东皇太一，代表至高神，连太一都要去拜谒西王母，就可见女性神在民间信仰里的地位在汉朝是迅速的飞升。那为什么西王母的地位在汉朝会得到这样一个崛起呢？有几个原因吧，我们概括一下。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可能和大家求长生的这种意愿有关，因为他掌握着长生不老药。第二呢，就是说西王母隐含着一种我们对西方的幻想。我们知道汉朝的时候，中国的版图扩大到了西域地区，特别是汉武帝对匈奴的几场战争的胜利，才让我们真正意义上在物理层面接触到了西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接触到很多流传自西方的一些珍贵的东西的传说，比如最有名的是汉武帝从西域求天马的故事，这些都是滋生了大家对西方的想象。而且大家知道中国的地貌是西高东低，我们越往西方去地势就越高，直到喜马拉雅山，直到传说中所谓的昆仑山。之前我们节目聊过这点，汉朝人说昆仑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具体的昆仑山，昆仑代表的是到不了的远方，你远处能看得到但是到不了的那座神山。所以因为汉朝的这个版图和信仰观念的变化，开始把西方和昆仑给崇高化了。第三个呢，就是西王母她有一个女性身份，让她成为更好的一种 民间诉求的对象，因为我们说严父慈母嘛，如果说天帝或者是天神是一个更严厉更严格更无情的一个严父的形象，那西王母就是一个与之对应的更有同情心更能够消解灾难的更能倾诉的这样一个女神。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这样的女神，像观音菩萨，西方有圣母玛利亚，然后萨满教就满族人的崇拜对象里有佛多妈妈，其实都是这种性质的女神，很慈祥的。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在两汉之际有一个很重要的外戚叫做王政君，他过去是皇后，后来是太后，也是王莽的姑姑。然后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他为了自己的这种政治的需要，所以就把王政君给神圣化，把他尊为圣女，就所谓叫做阴经女主圣明之祥，是作为一种祥瑞来塑造的。我们过去有一期聊谶纬的节目是专门介绍了王莽的这段历史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把王政君的形象和西王母的形象做了一个连结，出于他的政治需求开始去宣传。这个时候的王政君他年逾七旬，所以西王母的形象是一个比较慈祥的老太太的形象，和我们后来看到的观音有那种中年的非常端庄的女性的形象，甚至也有美女的这种形象，但西王母多半是个老太太，是这个原因。那西王母的地位达到巅峰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女性神了，而是统合了宇宙二元要素的双方。我们现在可以在四川和山东看到很多汉代的墓穴壁画和石雕，这个时候的西王母呢，她有时候坐在龙虎座上，龙和虎我们知道左青龙右白虎，代表的是东和西，有的时候她坐在扭结的蛇身男女的身上，代表她同时掌握着男和女两种要素，有的时候呢，她的背景会同时出现蟾蜍和三足乌，代表日和月。而有的时候在四川那边，西王母会坐在那种青铜摇钱树的顶端，这个位置代表天门，意思它是最高神。另外呢，摇钱树很有意思，在四川它的观念和北欧的世界树是很像的，是连通天地，就是阿斯加德那种连通天地的一个宇宙树，所以把西王母放在摇钱树的这个顶端的意思是把它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来崇拜的。然后西王母的地位是从东汉的时候开始下降，这时候我们会看见各种墓葬图像里会生造出来一个和西王母有所对应的新人物，很奇怪的一个人叫做东王公。从各种图示上来看，西王母和东王公都是被配置在了东西轴上，形成一种对称关系，所以西王母作为宇宙统治者的机能就被限制了，又成了阴阳的平衡关系。最后往后一点，有一个叫武氏家族的墓地，他出土了一个东汉的画像石，这个时候的天界是由东王公和西王母共同主宰的，但这时候的东王公呢已经占据了画面的绝对中心，西王母就屈居一旁，位置是有意识的被降低。这个壁画上墓主的男女主人灵魂各有一辆飞翔的魂车来代替，代表丈夫的这个魂车是一个男的在驾驶的，他就停靠在最高点的东王公的身边，而妻子的这个魂车就停靠在西王母的面前，比丈夫低了一个层次。我们从这个图示就可以看到，西王母的家庭化或者叫驯化，她不再是作为象征永久幸福这种独立女性或者主宰宇宙的大神出现，而是被纳入了男尊女卑的家庭环境，成为了第二性别。
我觉得你说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其实西方的一些神话和奇幻作品里面的女神或者是精灵族这种比较 surreal 的角色，也都可能会经历过要屈尊于人类的野心和使命，最后要放弃自己神性的身份，降落凡尘，而且一定要做出某种牺牲为人类服务，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世界。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过北欧神话的女武神瓦尔基里，她其实是在一个战场的很宏大的主题里，但是她主要承担的角色很有意思，她要白天去保证战士的运气，晚上呢她要去满足战士们夜晚的情欲，同时呢她还要去当战场的伴侣，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角色，
就是把所有男性对于女性的所有想象
所有职能，从母亲到情人
到
妻子全部都要担当
塞到一个形象里。
是的是的，
对对。
所以我当时也看播发第二性会讲到，社会发展中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是一个他者，是具有这种附属性的，男性可能会害怕女性中的异端，也会本能的害怕女性的崛起。如果西王母不再是一个老太太，不再是一个被尊重的母亲一样的角色，是一个看起来同龄的角色，她就必须得回到一个家庭的身份，所以可能是一个蛮可悲的事情。
那以上我们讲的就是关于神性美的塑造，那接下来我讲第二个话题吧，就是关于女性的诗性美。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聊中国艺术对女性的描绘就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去对比中国绘画中的山水画和所谓的仕女画美人图的这个数量和质量，会发现中国人对山水之美的欣赏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是远远超出于对女性美的欣赏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爱美女，只是我们把这种爱有所隐藏。我们知道宋玉写过一个高唐赋，它里面记了一个故事，说 楚襄王在路过云梦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晚上来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性跟他云雨缠绵，然后第二天这个女性要走了，他问说你是谁呀，这个人说我是巫山神女，然后说出了一番很有名的话，叫淡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她是一个幻化于有形和无形之间，超脱了尘世，超乎了自然和人世分野，一个高度的理想化和纯粹化的一个女神。对这种神女的渴望和追求，除了是对理想美本身的追求以外，其中也包含着性，所以我们把云雨形容成和性有关的一个概念，就是从中而来的。我们中国的文人经常会把性欲和神女联系在一起，唐代有一个小说叫游仙窟，在中国一度失传了，后来又从日本给抄了回来，这里面仙窟指的就是妓院，仙女就是妓女，包括我们熟悉的倩女幽魂，原型是聊斋里的聂小倩，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失足少女从妓院里面逃出来，然后融入家庭生活的这么一个故事。那神女故事除了和性有关以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结局必须是幻灭，就好像你抓不住云和雨一样，无比美好的女性亦幻亦真的缠绵，最后都要如云雨一般的散去，就构成了一种诗意的美。这种诗意美呢，其实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例子，就是曹植写过《洛神赋》。《洛神赋》讲述的是曹植和洛水女神的邂逅，这个洛神她美丽绝伦，和曹植彼此思慕爱恋，然后这种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最后还是因为人神殊途不能结合，最后曹植他抒发了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那只要读过《洛神赋》，你一定就会明白，把曹植笔下的这个洛神画出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因为曹植他用极度华丽铺张的语言，把洛神的这个容貌美转译成了各种视觉图像，比如他形容一个人的美丽，说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如青云之蔽月，流风之回雪，太阳升朝霞，芙蓉出绿波。就这种东西你要怎么画呢？那还是有人画出来了，传说中顾恺之他画了洛神赋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摹本，在故宫还有辽宁省博物馆都有宋代的摹本。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画的呢？首先是飘带的使用，他们用飘动的衣裙，飞扬的飘带，重叠繁复，几乎把整个人的脸遮住，把身躯淹没，这样去营造一种姿态轻盈，仙气飘飘的氛围，而且给你想象，这是第一。第二就更巧妙更厉害了，他把曹植所写的这种比喻图像巧妙地融合在了背景里，这种出生的旭日，出水的芙蓉，飞翔的大雁，飞身的游龙，青云扮演的明月，积雪的山峰，朝霞里的红日，绿水里的莲花，这些都是用来形容洛神美貌的比喻，被画家非常巧妙地排布去环绕在女神的周围，和洛水的波涛河岸结合在一起，幻想和真实结合到一起，这样一来呢，图像转译文学就进入到了更深的层次，融合了洛神的美和风景的美，融合了人物的美质和山川的秀色。所以中国文化里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会把女性的丽质和山川云泥结合在一起，然后沉迷于对这种奇幻之美的无望追求，然后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就是三部曲，完美的女神，短暂的欢愉，幻想的破灭，这样来构建一种女性的诗性美。那如果说曹植啊、楚襄王啊，他们和神女的邂逅故事都是对女神的一种理想化和诗性化的审美，那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和神女有关，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神女世俗化走下凡尘的这样一个过程。早期版本的董永故事可能跟大家熟悉的天仙配、七仙女、什么树上的黄鹂成双对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它最早是建于甘宝的这个《搜神记》，还有一首托名于曹植的诗，主题大差不差，就是说董永是一个大孝子，父亲死后呢没钱下葬，于是就卖身为奴，这个卖身葬父这个二十四孝里的一个典故，最初就是董永。董永做了三年奴隶以后，遇到了一个女子，说是被他的孝行感动，就不耻贫贱愿意嫁给他作为妻子，跟他一起为奴。这时候东家就跟他说，如果你能去支出1000匹绢来，我就给你赎身。就没想到这个妻子好像有神力，很短的时间里就把1000匹绢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就告诉他说，我其实是天上的织女，是仙女，然后因为你的孝道感动，所以才来帮助你，现在你已经变成自由人了，所以我要离你而去。所以这是一个鼓励孝道的一个小故事，本质是非常世俗化的，但我会看到他保留了神女故事里面的一个精髓，就是一定要离你而去，就这个仙女没有和董永长相厮守，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神女故事里的一个痕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收藏了一个北魏的，大概是公元6世纪时期的一个孝子棺。孝子棺就是一种棺材， 当时很流行用孝子题材去做棺材的装饰，这个孝子棺上的画面就是董永和织女的，相当于是一个连环画一样的形式。我们在孝子棺上可以看到拿着织具的仙女从天而降，告诉董永愿意成为他的妻子。这个仙女的形象是高度风格化的，瘦削如同柳枝，和背景的山水环境、树木、流水相互补充，形成一种装饰。这里面有一点点洛神赋图的风味，但是人物的服装非常的简朴和写实，没有和周围的山水产生美学层次的呼应。但这里面这个画面中有一个美术史学者特别关注的重点，就是董永的目光。这个时候董永他停下了手里的劳动，直勾勾地看向仙女，好像难以相信这种拥有非凡励志的仙女愿意下嫁给他。这里的董永他目光和体态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拒绝的姿态，但同时呢又显示出了内心的犹豫，他眼角斜看，似乎在留恋这个仙女的美色。如果我们把这个看向女性的男性目光和前面说的女史箴图里面一个君子对于美女的这种鄙视、这种敌视的目光去对比，用吴宏老师的话说，就是看向女性的目光就变得明晰而无所顾忌了。
我们看来这样从神性的美到诗性的美，其实完成了一个从抽象到具象的过程，从天上到凡间的过程，大家对于美的欲求似乎变得越来越直接和落地。
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女史箴图了嘛，这就引出我们下面要介绍的第三种被重点去刻画的女性美的这种潮流，我称之为叫做道德美。道德的美，我们知道吧，汉代的时候构建了儒家的伦理核心，叫做三纲五常，就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既是道德的观念，也是一个国家治国的方略。然后西汉有个大学者叫刘向，他写了三本书，说苑讲的是为君之道，烈士传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烈士，是没有下面四个点，这个烈士传也叫孝子传，讲的是仁义孝悌这些男性道德。然后有本叫烈女传，你听它的章节题目叫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所以讲的都是女性道德。那刚好说苑烈士传和烈女传就对应到三纲里的君臣父子夫妻三对关系。然后到了东汉，有一个大才女叫做班昭，她写了一本书叫《女诫》，就提出女子有四行，叫做德、言、容、功。《列女传》和《女诫》后来就逐渐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和道德教育的教材，而且产生了与之配套的文宣，就是文化宣传。有的呢是以故事的形态出现的，比如说《二十四孝》里有很多故事是发生在汉代和魏晋的。那也有学者专门指出过这一点，说晋朝本身德国不正，他作为大臣去篡位，所以他不忠。那你既然是不忠的人当了皇帝，于是你就要变本加厉的去提倡孝道，来代表我还是有道德性的。孝道的文宣除了故事以外也有图像性质的，有人就把烈女传故事给画成了插图。这个烈女传的绘图手卷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公元四世纪山东有个地方叫武梁祠，它有烈女画像的这种绘画装饰，表现的应该是同样的故事内容。武梁祠的主人就是武梁，他既是这个祠堂里要祭祀的对象，也非常有可能是这个祠堂的设计者。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儒家学者，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家族祠堂上专门安排了一组绘画，是表现了烈女传里的七个人物故事，用了一些历史人物去阐释女性对于丈夫和家庭的义务。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讲三个故事，大家听一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画风了。第一个叫做楚昭真姜，说有一个贵妇姓姜，姓姜的话呢就是齐国的贵族女性，她是楚昭王的夫人。有一次昭王出去游玩，把夫人留在了宫中的这个高台上，叫建台。然后游历途中呢，他就听到报告说江水正在上涨，有淹没这个台子的风险，于是他就紧急的派一名使者回去营救夫人，但急忙之中呢就忘记把幸福交给使者，于是这个王后她没见幸福就拒绝离开王宫。使者一再敦请说，你如果等她回去取福再来营救肯定就来不及了，但这个姜后就坚持己见，她告诉使者说，贞洁的女性从不违背约定，勇敢的人从来不会怕死，我知道跟你去就一定能活，留在这里一定会死，但如果违背约定和信义来求生的话，还不如让我死在这里好了。后来洪水滔滔，建台崩塌，夫人被水流给冲走了。而昭王听说这个故事以后就感叹说，夫人守贞，为了保全节操而死，成就了贞洁的美名，于是就赐给他贞姜这样一个称号。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叫梁高行，说的是东周时期梁国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很多达官贵人都想迎娶她，甚至梁王本人也派了宰相去迎聘，但是这个寡妇她就跟宰相说，她说我的丈夫不幸早死，做妻子的道德是从一而终，来保全贞洁的这个节操，如果今天忘记死者而求生，那就是不守信用，如果我见到富贵就忘记贫贱，那就是放弃了操守， 如果放弃性意去追求利益，那我就不配为人。说到这里呢，他就用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然后告诉宰相说，我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幼弱的孩子成为孤儿，大王追求我是因为我的美色，现在我只是毁容之人，可以置我于不顾了。然后宰相把这个事情回去告诉了梁王，然后梁王非常敬佩他的德义，就赐给他高行的这个尊号，意思是有极高的品行。这是第二个故事，你先忍住血压，我们再听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叫金狮解女，说有一个女子，她和她丈夫住在长安，她丈夫有个仇家，一直在想办法要杀她的丈夫，但找不到机会。最后呢，这个仇家听说这个妻子非常的仁孝，于是就找人绑架了妻子的父亲，然后胁迫她说，你要帮助我杀死你丈夫，否则我就杀死你爸爸。这个女子呢，于是就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如果不帮仇家的话，父亲就会被害，如果帮助仇家的话，丈夫就会被害。于是这个女子她就想出了一个计谋，她告诉仇家说，今天晚上会在夜里把门打开，东边躺着的人就是她的丈夫，然后自己卧躺在东边。半夜里呢，仇家果然到来，割下了她的人头，到天亮时才发现原来杀死的是仇人的妻子。这个时候呢，仇家就被她的大义所感动，从此以后就打消了杀害她丈夫的念头。这故事是不是让我们联想到《天龙八部》里面阿朱误以为乔峰要杀死他的父亲段正淳，然后被乔峰给打死的这个故事？非常有可能阿朱的这个故事原型就是从这个金狮解女里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我非常喜欢金庸小说，但大家一定要知道金庸的思想里有一些非常非常非常老派的东西，
就是现代女性听了会感到很窒息。关键是这个道德美呢，不仅是一个男士眼中的道德美，可能很多女性眼中也会觉得它是道德美。比如说最近十年吧，其实所谓女德班也在全国各地有这个复辟的
重新兴起。对，
女德的这个当代的内容其实跟你说的很像，比如说要男为大女为小，还有穿的时尚暴露可能就会被强奸，以及那个著名的十六字真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没听过，你说不知道。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所以这个是当代四项女德学堂基本原则。但是去年12月好像是人大代表
取
缔了一个，对对对，说要有一个取缔或者被定为违法行为，但的确是一个蛮恐怖的事情。
鼓励人做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不对，而是说你在鼓励人去做一些违背人性的东西，而这种违背人性的东西，不要说现代人受不了，古代人也受不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说回女史箴图啊，女史箴图的创作背景我先说一下，她是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晋惠帝，她的妻子皇后叫做贾南风，贾后曾经一度祸乱后宫，后来贾后失败了以后，当时有个大文人叫张华，他就写诗一首叫做《女史箴》，等于是一个长文长诗，采用了一个女作者的口吻来教导后宫的女性应该遵守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后来呢，就传说到了东晋，顾恺之就依据这个《女史箴》的诗配了图插画，就创作了《女史箴图》。这个《女史箴》这首诗非常有意思，它前半部分和《列女传》很像，都是讲了一些榜样故事，比如说冯昭仪以身挡雄保护汉元帝，班婕妤拒绝和汉帝同车来保全自己的名节。这个时候画家都是老老实实的去绘画这些故事。那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女史箴呢是后半段诗人也就是张华他对妇德的教诲越来越抽象，他不再去讲一些具体的故事，而是倾向于进行一些理论性的叙述，比如前面我们说的叫野容求好君子所愁，这个就是理论教育。那这就给了画家发挥的空间，用乌鸿老师的话说，就是画家把真文中的批评对象这些不够完美的后妃当成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来塑造，这是一种图像的审美功能对于教育功能的一种挣扎和挣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其中有一段文字是教育妻子在和丈夫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言辞得体，他这个真文就是诗是这么写的，叫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为私意同情以疑，意思就是说你要是和颜悦色的好好跟丈夫说话，那人家一定会搭理你的，如果你出言不善不好好跟人家说话，人家就会对你生疑会离开你。那画家是怎么画这个画的呢？他画的就是一个出言不善的女子，然后这个丈夫正要穿鞋从床上离开。那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乌鸿老师把《女史箴图》的这一节画面，他说他给不下几十个不知道背景、不了解图像含义的人看，问他们对这个画面的理解，他所得到的几乎所有回答都没有认为在表现这个丈夫要离开这个女性，而认为是在描绘一种夫妻间的私生活的表现。很多观者都指出说，这个画中的男子的这个形象模棱两可，他既有可能是正在穿鞋要离开卧室，也有可能是正在脱鞋要躺回到床上去。而画家对于这个作为反面形象出现的女子的描绘就更加的有意思。首先她特别美丽，穿着鲜红的红衫，然后呢神态特别的自信，目光 直视夫君，丝毫没有羞愧，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当的这种感觉，特别自信。而且巫鸿老师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所用的姿势，因为他们坐的是床榻，床榻上有屏风，他人坐在床榻上，手是反勾在这个屏风上，形成了一种特别舒服的姿势。就巫鸿老师把这个姿势称之为叫做自我支撑的一个隐喻，表示他所处的这个场地和空间是一个他自己的领地，构成了一种属于他让他特别舒服的一个女性空间。所以呢，讲到这里我就说一下我自己对于女德和女性道德美的一些理解吧，我概括几点啊，主要几点。第一，就是说女德它作为一个有特质的概念，它所提倡的一些榜样，像梁高行，像金氏解女，像你说的这个十六字真言的这种女德班，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基本可以是归成历史糟粕。现代人对现代人搞女德教育，它不是为了树立道德，它是为了树立一种权威，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构建，它是一种权力的构建。第二呢，女德的诞生有它自己的时代背景，构成了我们汉朝的儒家伦理，而且早期的女德它主要约束对象其实是贵族的上层女性，并不是一种普世性的约束，但是后来被扩大化了。所以大家不要因此就觉得首倡女德的像班昭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大恶人，更不要觉得女性具有道德美这个概念本身它不成立。第三，就是说极端道德对人性所形成的约束会被历史自我纠错，像女史箴是一种极端道德，女史箴图画家在创作它的时候可能自觉可能不自觉的就去给这种极端道德给解绑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也有一些更普世的道德它会受到更加长久的尊重，或者得到更加长久的生命力。比如说有另一类形容女性道德的主题，就是歌颂女性的劳动美。这种画面我们可以从东周时代的青铜器，到汉代的画像石，唐代我们知道张悬有捣练图，宋代有织图，更广义上各种乞巧图都可以算在其中。女性的劳动形象其实说到底它也是出于礼仪和教化的目的去构建的，但它的生命力就比女德教育的这个生命力要持久很多，可见历史还是有它的评判在的。
跟我们说女德这个词本身它也是一个被误解和污名化的词，道德美到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标准，比如你说劳动是一种形式，到今天我们会把一个女性去读书，包括读书能带来对自己身边几代人命运的改变，也变成一种值得歌颂的美，比如说张桂梅老师。但是相反，如果你被迫陷入这个事情，比如有一个电影叫嫁入大山的女人，她就讲了一个被拐卖的一个女青年成为他们那个乡村教师，那这个就变成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所以说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正常的事情，还是取决于你是自动的去追求一个东西的变化和进步，还是说你被强加了这种道德的要求。
对，大家批评的不是去做乡村教师这件事情本身，而是被人贩子拐卖以后被动的接受命运，然后表现出一种自我感动的不近人情的这种奉献。这里面可能隐含了一种很可怕的价值观，也就是一种精神奴役。但是对于乡村教师本身，我们还是给予非常多的尊重的，这也是因为道德的定义在现代被扩充了。那以上我们就说完了女性的神性美、诗性美和道德美，下面终于要说到女性本身的美上面了。
把美女放进高等艺术其实是一个比较晚近的行为，我们一直要等到公元九世纪，张彦远他写了一个叫《历代名画记》，朱景玄他写了一个叫《唐朝名画录》，他们呢都是把很多画家分成不同的品类，分别叫做神、妙、能、艺。这两本书都把张轩和周昉这两个唐代画家评价成女性题材绘画的大师，对两人所描绘的宫苑侍女和闺房之秀的这些画作大加赞赏，品评为神品和妙品，那就意味着已经登堂入室了。对美女的描绘不再像女史箴图里说野容求好君子所愁，就不再仇视美女了。张轩和周昉笔下的美女，她既没有超人的神力，也不提供女德榜样，她们以美色著称，但也并非是无法企及的这种虚幻的神女，她们的所行之事都属于宫廷或者家庭内部的一些世俗的活动，就包括休闲啊、梳妆、宴饮、唱歌跳舞和孩子们玩耍，也不乏一些在闺房和花园中顾影自怜的这样的形象。比如说张轩他留下了47件作品，其中有30多件是表现女性题材的。我们聊一个可能最有名的吧，叫《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个虢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姐妹，有句诗叫做鹊贤脂粉乌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说这个人长得太漂亮了，化妆都是降低了她的 MV， 这个就是描写虢国夫人的美貌的。这个《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虢国夫人和随行者在春天骑马出行的景象。首先妇女骑马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我们最早可以在唐代的一些墓室壁画里看到一些，那很多这时候妇女是穿着男装去骑马的。那《虢国夫人游春图》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刻画的是一个骑马女性的群像图， 从右边开始，三个有的女装有的男装的单骑的宫女，就好像是序曲一样，把观者的目光引向随后的主体人群。那这些人群都是女性，国国夫人为中心，身后有抱小孩的保姆和其他女性的侍从。整幅画把九个女性编排的疏密有致，前松后紧，既统一又富于变化。这种女性骑马出游的群像图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在历史上一个符号性的一个标记，在唐朝就出现了。那能和国国夫人游春图的名气相提并论的仕女画，大家可能都听过，是周昉的一个叫簪花仕女图。这个画的是六个身着非常艳丽的华服的贵族女性和他们的侍女在赏花游园的这样一个场景，非常的雍容华贵，用今天话来说就是人间富贵花。有一种看法认为，安史之乱以后为了粉饰太平，就兴起了奢侈宴游的风气，这个簪花仕女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那画中的宫廷贵妇如同是人造的艺术品，就是脸是涂的纯白的，厚厚的粉底，然后那种发型特别高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做出来，然后樱桃小口，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所谓叫峨眉。这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艺术手法吧，就说他们面孔是用厚厚的粉遮盖起来，但躯体和内衣却被薄如蝉翼的纱袍给暴露出来，通过强调显和隐的张力来增加性感的吸引。这个是当时不是绘画，而是当时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心机，一种技巧。那也有学者认为，簪花仕女图在华丽雍容的物质繁华背后，也在隐性的表现人物内心的凄寂和幽怨。这些穿着豪华的贵妇虽然共处内院，彼此间却毫无联系，甚至有意的避开彼此的目光，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像摘下的一朵小花、一只小狗或者是濒死的蝴蝶上。按照巫鸿老师的说法，簪花仕女图中的贵妇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心理深度，表达高贵丽人气质和抑郁孤寂的心境。这里面呢，动植物和贵妇间的亲密关系，进而暗喻着他们之间的类同，两者都是后宫中的附属物，彼此为伴并且分担寂寞。这个是到了簪花仕女图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对深闺或者宫中女性的这种心理的探索。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巫鸿老师的观点，国国夫人游春图表现现在是非常强大的 powerful 的女性群像，簪花仕女图呢是对那种贵族女子心理上的忧愁哀怨的那一面更深层的心理层次的探索。那巫鸿老师认为，这些女性虽然是以宫闱丽人的面貌出现在艺术品中，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所凝聚的想象力并非只来自于宫廷，而是来自于全社会的，这是非常具体的通过女性美去探索女性心理、女性精神风貌的一种行为。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天龙八部》里面有很多对于女性的想象，其实里面也有一个美人画，就是无崖子送给驱逐的一幅画
啊，对对对，
让他去找，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间的美人，并且寄托了各个男性角色的自己的
想象。对，无崖子给虚竹的画像，还有前面段誉对着磕头的玉像，在天龙八部里面我们后来知道都是同一个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于想象和需求来构建的美人，既要满足某种幻想，同时要具备很强的功能性，和你前面说的瓦尔基里是有点像的。这个画像和玉像，有人以为他是王语嫣，有人以为他是李秋水，最后真相揭开的时候才知道，她其实是李秋水的妹妹，一个从来没登场过的人。这种戏剧性的感情错置是小说家有意为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一下下一类的美女画，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感情错置，就是所谓的青楼图像。我们知道明代中期以来，江南地区的商业经济快速发展，有很多流动的财富就会转化成都市娱乐，包括像剧场啊、茶楼啊、饭馆啊、妓院啊，这些满足都市人群声色之余的场所就兴起了，同时也就造就出了一大批从事娱乐产业的专业人员，像歌女、说书人、演员，以及所谓的以音乐和绘画才能而著称的名妓。那在南京的秦淮河，它就属于非常著名的青楼区里，像官员、商人和文人，这些都是属于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男性，就开始可以用商业交换的方式去接触和占有富裕才情的美貌女子，甚至把她转化成自己的妻子或者是情人。那这个过程中呢，就诞生了所谓的青楼图像，也就是记录文人和名妓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这些画面。那说到青楼图像，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的故事，所以我们这里就讲两个跟唐伯虎有关的画。第一个是叫做歌舞图，我们之前聊晚明这期节目里聊到过，歌舞图的画家不是唐伯虎，但是唐伯虎他是作为一个画中人出现在了画面上。 这个歌舞图讲的是男性文士的集会，就一圈成年的男性围在一起，中间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女孩，像是一个人造的玩具，名字叫李奴奴。根据提拔来看，这个李奴奴这时候只有10岁，但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可以当众献祭的年龄了。其中有个题款写到无门唐寅，就是我们熟悉的唐伯虎，也就是说唐伯虎本人也在这个观看的人群之中。那包括这个歌舞图在内，也包括很多类似主题的绘画，它是一圈文人男性围绕着一个女性，特别是名妓的这个画面。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恰恰这些男性看客的相貌和体态各有分别，各有自己的神韵和特征，反而是这些妓女的容貌非常类同。当大家画男性的时候，会非常重视去绘画这些看客、这些嫖客的神态风采，反而对这些妓女是非常成式化标准化的处理，毫无个性可言。这是一种什么隐喻呢？有学者就认为啊，这个不是一种单纯的写实绘画，而是包含着一种借古喻今、自我指涉的含义。就有一个比较学术的词叫自容 （self image）， 等于画自己的精神自画像。那重点不是去描绘女性，而是对于这种活动进行一种自我描绘。那更具体的例子，我们就要讲到唐伯虎的另外一张画，叫《陶谷赠词图》。你通过这个例子，就能把这个道理解释得更典型了。《陶谷赠词图》讲的是一个中古野史里面非常流行的故事。陶谷是一个后周的文人，他曾经以特使的身份出使南唐，在他到达南唐的都城就是南京的时候呢，就夜宿在一个酒店里，在这酒店里他遇到了一个叫秦若兰的美女，然后陶谷就以为她是客栈老板的女儿，和她发生了一夜情，并且赠诗一首。第二天在他觐见南唐中主李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子原来是中主最喜爱的歌妓，然后客店当中的相逢是李璟特别安排的圈套，于是这个陶谷就面红耳赤，就非常的尴尬的离去。陶谷赠诗图画的就是陶谷和这个妓女的这个邂逅。但是呢，唐伯虎在题诗上他没有按照传统的解释去突出陶谷的这种困窘和惭愧，而是在诗中大胆的宣称，叫做当时我做陶臣子，何必尊前面发红，就说如果我是陶谷的话，我为什么要脸红呢？我什么都没有做错。这个里面的一种自我指涉的性质就非常强烈了，就他重点不是要画这个秦若兰，不是要画这个美女，而是要借助文人和妓女的故事去表达我的一些视角和我的一些观感。我们之前聊晚明那个节目里专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到了明亡以后，清初很多明代的遗民他们都很喜欢去给一些古代的名妓，像什么李师师啊、苏小小啊，去绘容，去画他们的样子，就这是一种传统，给名妓绘容，我觉得是一种困境中的自我表达，在中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比如说屈原就自比香草美人，程寅恪他写过柳如是传，多少有类似的意思，这个是所谓给名妓绘容。
如果说这类青楼图像的重点不是对美女本身的描绘，而是去放置作者，通常是男性作者的情感和思想，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最后一类美女图像叫做美人画，就是更为纯粹的商业景观了。美人画和商业文明有很大的关系，是明清流行文化以及视觉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甚至不具备青楼图像的灵魂，而是纯粹的商品。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明代中期以来许多小说啊、戏曲里面的美女形象，它不但被画在立轴、侧页、屏风这些传统的绘画媒材上，也被大量的使用在各种建筑器物装饰上，像漆器啊、瓷器啊、木器啊、镶嵌器上都会有这些美女。而这些美女是非常程式化的，她的面容、体态、发型，甚至背景和情节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作者的署名呢，要不就是唐伯虎，要不就是仇英，当然绝大多数都不是正品。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过，说明清两代，比如在苏州玄妙观一带的古董铺持续的去造假画，叫做苏州片。买苏州片的人都知道它是假货，但是它这个假货造的也比别的地方好，所以它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就可以类比我们今天的华强北。苏州片的流行其实就意味着一个从美人画家到美人画品牌的一个转变趋势，这就和我们今天的所谓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高度相似的，几乎已经可以连接到我们现代人对美女形象的使用了。
那以上我们就把中国历史上四种美的潮流给大家介绍完了。总结起来，在我们能够发现的最古早的图像资料里，女性的形象最初是作为代表阴性的符号来使用的，同时呢，也寄托了人们对长生的渴望， 可能是出于对长生不老的追求，神话和民间传说逐渐就构建了以西王母为代表的这种掌管生死、接引灵魂的女神形象，然后对她进行尊崇和膜拜，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许多对于神性之美的塑造。那其次呢，在中国这种含蓄内敛的文化传统里，贵族文人往往把自己对恋爱的渴望和自己的性欲隐藏在山水审美中。在我们的传统理解里，山水是更高级的世界，是仙境的投影，把幻想的完美女神和山川云泥结合在一起，幻化成云雨，然后对这种超现实的奇幻之美展开一场注定是悲剧收场的无望追求，就构成了从先秦一直到六朝中国文学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洛神这样充满着诗性之美的山水女神就被塑造了出来。那第三种美我们称之为道德美，这和汉朝以来儒学理论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在官方的主导之下，人们开始树立女性道德榜样来进行教化和训诫，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残忍的教育。但是我们也能从美术图像上看到图像的审美功能对于教育功能的一些挣脱。那到了第四种美才是我们今天讨论最多的，对于女性容貌之美的肯定。在历史上一直要到风气开放的唐朝，高等艺术才能够容纳女性本身的美。那除了描绘容貌之美，艺术家也会对侍女进行心理层面的探索。而到了明清，就开始有艺术家通过对青楼女子的描绘来进行一种带有抗议性质的自我表达。同时呢，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催生了纯粹视觉化和景观化的美女图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美的标准和潮流是有所变化的。但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历史是一段非常中心化的历史，古代文明是一种非常中心化的文明。掌握权力就意味着你同时掌握着政治的权力、道德的权力和审美的权力。而女性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被描绘的客体，本身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有进入到现代文明以后，社会的权力结构才开始解绑，开始去中心化。于是才允许了多样化的美的表达。而我们说的南宁物化消费女性，包括你刚才说的服美意，其实都是现代语境下产生的新问题。它确实是问题，但绝不可能说过去会比现在更好。那说完了古代的美的潮流，节目的最后部分我们就请阿优介绍一下，在现代社会的环境里，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和时尚的潮流，以及你会认同怎么样的女性美。
其实我今天聊这个节目自己也学习到了很多。的确，你说本身潮流这个话题就不应该局限于女性，但松泡女性就成为了各个时期被关注的侧重点和一个客体，在时尚这个行业算是比较少有女性能有一点点话语权，掌控主动性并且推动改变的。其实时尚这个行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我们看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当时还比较流行这种所谓丰乳肥臀比较丰满的束腰的形象，所以当时我们需要去穿这种束腰的内衣达到一个体型的完美身形，所以当时蕾丝缎带蝴蝶结可能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元素。然后到1912年到1920年的时候，有一些女性的独立意识，包括参政议政的出现，包括像 Chanel 出现了自己第一个小黑裙这样的代表。那同时期的男性审美可能是比较壮汉和肌肉男的。那到了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到50年代开始呢，又有了梦露这种曲线美和沙漏型的身材，同时服装也会比较偏性感和体现极致的女性曲线的。那这个时代的男士审美变成了西装绅士比较优雅的风格，而不是纯粹肌肉的形象。到47年的时候，迪奥出现了自己第一个 New Look 的系列，有了小黑裙，同时会更显示女性有这种比较极简中性，开始往一些功能性的方向来发展。然后我觉得比较欣喜的一些变化可能在60年代开始，60年代是一个女性主义比较抬头的年代，包括也是我们说的像避孕药发明的年代，很多自由的思潮开始起来，服装终于可以从别人眼中的好看变成了能够表示自己的舒服，不用说有一个口袋就很感激涕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裤装出现的时代，有 YSL 的吸烟装，所以女性可以去用利落的男性的剪裁和比较方便出行的造型去体现自己的一些态度。
对，它对应到男士西装里所谓的 power suit， 就是那种厚垫肩的那种。
是这样子的，
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对女性的审美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前面说50年代还是梦露，但到六七十年代最有名的模特其实是 Twiggy。Twiggy 是一个短发很瘦的扁平化身材的这种女性，她代表的模特又让这种青春气质细长腿瘦瘦的变成了当时最主流的一个审美风潮，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然后到70年代其实会更加多元，比如说 David Bowie， 他其实是男性， 但是他有一系列的舞台形象，
中性，
对，包括自己像那个 Stardust 这个形象，非常的多元的迷幻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形象，性别会更模糊，而同时女性也有更多的话语权，男性也有了更多自己选择的自由度，包括到80年代像纽约黑人区开始了 Voguing Ballroom Pose 这样的一些风潮出来，被麦当娜推广变成了一个更加大胆和多元的造型，所以你会发现小众的群体好像有了一个自己可以共鸣的非常安全的一个审美的社区，可以共享你这种看似所谓正常和传统审美不接受的造型。再往后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更偏大胸翘臀的或者是健康的肤色小麦色的西方的美，这是一个力量和审美的当今的趋势，也是和时尚和潮流会息息相关的。
我觉得阿优你这边描述的其实还是一种很正向很乐观的对于美的这种演化的积极的一种描绘，包括你特别说到就是你把美的意识的觉醒和我们所谓的人权的意识的觉醒或者对于平等的意识的觉醒，它是有彼此交织的部分。比如你刚刚举到一个例子，香奈儿的成功和那个年代它的典型的三片裁剪允许女性去骑马，它的那种铁链铆钉这样的元素表示女孩可以很独立，它是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有个呼应。包括你说到YSL 的那种高垫肩强调独立女性都市的形象的这种描绘，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它是有所契合的，所以它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的叫相得益彰，时代的精神和女性审美的精神大家彼此支持往前走的这样一种正向的一种演化。那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人会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完全的这么乐观，就这中间有一些非常模糊非常让人费解的东西。就我打个比方，可能是前年还是去年，那个是巴黎世家出了一组照片在网上被人嘲得很厉害，他就用了我很多中国可能传统审美里认为特别有乡村感觉的那种大花非常具有冲击性的这种配色，给人感觉很土味的装饰，出了一组照片吧，包括他的这个好像记得他的网店的装修风格也做成了这种。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审美的风潮，所谓的叫 ugly chic， 就是用一些看上去很俗气一眼很丑陋的东西来彰显自己的一种个性。那也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时尚霸凌，就是那些掌握着审美和时尚的话语权的商业公司利用它的影响力去给人植入一些不属于正常审美体系里的一些看法，这是一种时尚界的指鹿为马事件。就你怎么看这种东西，它是审美霸凌还是它有它的道理在？
我觉得这个也不算一种后退，其实我的确让你说的整体上是比较积极和乐观的，因为倒退一两百年来看，和倒退几十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讨论这种多元化的选题，所以过去其实是因为没有选择而不幸，只有一个集中的霸权，但今天我们可以去比较公平的去看，哎，这种审美它可能是一个资本和时尚品牌一起去发出了一个信号，去试探有没有人愿意被它带动着改变，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它的规则，甚至是你有资格去批判它，你通过社交媒体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就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说都是一个蛮进步的好事。而且说到当今这些多元时尚的变化，其实还有蛮多有意思的例子，比如说 Billie Eilish 其实是这几年一个比较流行的 icon， Billie 她是最早出圈是那种绿色的形象，包括她本身也的确很有音乐才华，其实她这几年的风格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最早是这种非常拒绝 body shame， 所以他会穿超大码宽松的 T 恤，那种涂鸦印刷的超大的休闲组合，包括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采访里说，我愿意穿800倍 oversize 的衣服，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去评论我的身材，我要把自己藏起来，让自己非常神秘，别人看不透我，不要从我的外表来榨取我，只要看我这个内心。但是他后面突然间就有一天变成了 Lady Gaga 那种风格，像 Lady Gaga 像梦露多层传递的致敬的那种紧身内衣的造型，他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掉了几十万的粉丝，上百万的粉丝，但是你也可以说他反而获得了一个大胆的展露自己的勇气，可以打开了自我，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你说他是迫于某些主流的压力变了风格吗？其实不是，他反而可能是因为自己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更笃定的内心，敢去挑战和恢复一个别人已经觉得过时的所谓曾经的主流审美，
他能再次革新自我。就很多人是被自己所塑造的公共形象给绑架的，
是的，他反而是在重新塑造一个自己的造型，包括他对年轻女孩是有非常强的审美影响力的，所以他也在开创对自己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可能是卡戴珊这几年的变化，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小时候看的都是 MG 从黑人要变成白人，
对 Michael Jackson 把自己漂白，
然后卡戴珊其实他应该是一个混血，他是阿美尼亚和白人的混血的，
对，但他本身是白皮肤，
对，他以前曾经古早年代跟 Paris Hilton 一起出镜的时候都是那个
很白
那种 Mean Girl 姐妹的造型，但他现在就是看上去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他是一个
人种
什么样的人种的非常模糊的形象，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于文化挪用的现象。 就曾经黑人文化，包括比较偏地下的 underground 那种 rapper 的文化，包括黑人的身材比较典型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整个臀部的造型比较丰满，包括他的像厚嘴唇啊等等，这些甚至都一度是进入 freak show 会被猎奇的一种造型。但现在通过这些拥有话语权的主流的名人变成了一个当代比较流行的符号，就变成了一个卡戴珊所代表的有钱有权势有自信的很强的 power 的女性的造型，甚至很多模仿他的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曾经源于黑人文化的东西，而变成了一个卡戴珊符号。所以这也是他被很多黑人群体攻击和觉得很不公平的一点，因为觉得他是在挪用。
很多人误把像涂鸦、潮鞋、爵士乐，然后我们今天的一些什么 R&B 嘻哈音乐，包括滑板，这些黑人文化的元素，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做黑人文化形容这个文化。其实黑人文化这个词是有一些误导性的，它会让你认为是黑人族群的文化，其实你把它换一个词来理解就可以解释了，你把它理解成叫做美国文化。就它为什么那么强大，它为什么那么强势，为什么耐克、阿迪，为什么迪士尼，为什么所有的全世界的这些审美，为什么过去在主流之外的这些东西突然会被放到主流的正中间，打上所有的聚光灯，然后卡戴珊包括 A 妹作为白人都要把自己做成黑人。其实这些人所有人都是这个文化的构建者，但是大家也被这种文化所影响，他的这种 power 不是来自于黑人这个族群的生物的这个 identity，它不是一个生物性的东西，它是后天的，它是美国的传媒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会经常被称为现在在讨论的 blackfishing， 就是你在用这样的一个文化它代表的影响力，并且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你最后有没有认真的为这个文化致敬，其实是个蛮争议的问题。而这个最近又上升到了对于 Asian fishing 的一个攻击和讨论，就随着 TikTok 和抖音的出圈，现在很多欧美的网红和模特开始模仿所谓亚洲人的妆容。但这有两种形式，一个是以前我们说比较偏辱华的眯眯眼，就是丹凤眼那个造型，很多人模仿的时候他并没有刻意要去侮辱的心思，只是他觉得这样的一个丹凤眼造型好像刘玉玲啊等等这些是比较帅的一个形式，但其实他会有这种 offend 的情况在。那第二种 Asian fishing 是现在被比较攻击的，就是白幼瘦的审美和抖音的这种千篇一律的，像你说美人化最后形成的面孔非常非常模糊的这种网红脸的模仿，就这个是让大家现在会比较不舒服的一个造型。像你刚才说的，它是随着某一种文化话语权和这个国家的实力崛起，反而能够出圈进行的文化输出，那我们该不该为它又不要那么敏感呢？所以的确是时尚这个里边会融入到非常多审美的变迁，包括对美的标准不停的讨论。
我觉得是不是 Asian fashion 或者有没有辱华，这些都要放在具体的语境里来讨论。就好像前面说的，穿一件比基尼可能是出于单纯的爱好，也可能是在挑衅某种权威。当然萨德侯爵他是色情狂还是解放者，汤显祖写牡丹亭他是要写男女之爱，还是在对整个社会大环境进行一种挣扎，这些作者本人都说了不算。因为你的行为一旦被放置到公共空间上，就不再属于你个人，而是会被社会和时代所裹挟，去承载一些集体性的意见。那阿优你请继续吧。
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其实都还是比较偏外在的美，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美只是千千万万的美的其中一个部分。对于当代女性包括我自己来说，其实我会希望不要那么在意外部的美，而当你内心有更多别的东西可以去支撑的时候，可能你会对外表的关注会更降低一些。比如说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和世界接壤，然后我们看到比较受西方影响的新时代女性，其实从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的角色出现，会有像十大才女或者四大才女这些不同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里还是会一定程度上形容她们智慧与美貌并存，但至少智慧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可以和美貌并存。这些女性在历史中留下的痕迹，就会有她们的才华、她们的作品，而不仅是她们的外在。智性美其实到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说诺贝尔奖的女性得主，最新的那个化学奖的得主，她本身是一个 les， 她也玩音乐，然后她也换过很多的学科，是一个很酷的角色。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会发现，好像女性对于美登峰造极的追求最后会变成一个纯智性的和理性的追求，女性对彼此同性的欣赏会越来越多的去外表化，而是去追求这个人本身他的才华、他的能力、他的内心，甚至是他的一些人类历史上能够留下文明的 legacy 的这样的一些成就。
对，我们看过去，美女就是美女，才女就是才女。那到了民国，我们就开始讲美貌和智慧的平衡。在现代生活里，大家已经可以去关注纯粹的智力上的美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不过我们要看到， 在男性之间对于纯粹智性美的肯定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非常普及了，对智力进行美学意义上的肯定，而且催生出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同性间恋爱的风尚，这些事情对于男性来说在2000多年前就完成了。
智性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美，还有一种当今的美，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美。我们曾经说的女德是一种被迫的绑架，那现代意义的道德美是你对你自己追求的事情有某种的正向的影响力。比如说张桂梅老师，我们经常会去形容她是中国最美教师，所以她代表的是对于真善美和智慧的追求，以及她会驱动更多的女孩通过教育、通过学习、通过读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这种美又变成了一个更高境界的美。
你提到张桂梅，这里我想说几句关于女性道德美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女性道德，当然是觉得张桂梅是一个正面典型，女德班还有你刚刚说的嫁入大山的女人都是反面的例子。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当然可以解释说，女德的主张是一些很城府很恶臭的价值观，但张桂梅老师是在帮助贫穷的孩子，特别是帮助女性的孤儿。可是另外一方面讲，嫁入大山的女人她也是乡村教师，她客观上也帮助了乡村的孩子，对吧？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道德之美。我觉得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约束，但是约束和约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约束是为了对你施加权力，女德班当然是典型的权力驯化，那嫁入大山的女人其实也是一种被权力驯化之后的斯德哥尔摩效应，所以我们反感它，但这种反感不代表道德约束这件事情本身不成立，因为也有的约束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知道在儒家传统上，孔子对人的道德提出很多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是针对男性的，特别是针对贵族男性。你觉得遵循这些道德要求会让人的生活变简单还是变得更困难？我想还是变难了。而且即便你遵守了这些道德也不会得到任何奖励，不遵守这些道德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唯独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些约束全都承担下来，你就会成为一个君子。君子不能当饭吃，但是君子代表更好的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等价于用实际的利益去换取灵魂的高贵性，值得还是不值得？可能每个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我知道在我们的古代是有人庆幸孔子在汉文明的早期就给大家指明了这条路，所以朱熹才会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很多人觉得提出女诫女德的班昭是女性公敌，男权的帮凶，是我女我也。但是我更愿意相信班昭是希望女性也能够有一条路径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帮助女性成为更好的人，班昭反而是和张桂梅可以有所比较的。
她跟现在这些女德的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讨论了好多从外表的美到智性的美到人格的美，我觉得生活在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追求多元化的审美，并且拥有自己一个比较自信自在自洽的自己的风格。那这种忠于自我的风格，我觉得还是可能是现在来看最好的一种美。但是所谓的忠于自我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比较难的事情，你可能需要经历从阅读的体验、人生的体验，甚至是各种感情的体验等等的去丰富自己的 range， 你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但其实你不用限制自我到底是某一种审美的风格，你要分清你到底是为了盲从某种现在看上去比较流行的新的潮流趋势，还是说你真的为了某一种风格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渊源，它为什么出现，你真的被这种造型和外在去吸引，同时去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她就是很喜欢欧美那种看上去比较健康和自然的状态，并且这样的状态能够让你激励自己去获得更好的健身的状态，更大的自信，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绝对的正确的，只要它是你真正去喜欢和能够探究清楚的一种风格，而不是盲从热点，都是 OK 的，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大的一个自由和一种幸运。
非常感谢阿优，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那我就回到主题上做一个总结。我们的题目是美的标准一直在变，应该追逐潮流还是取悦自己？我想说两点。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取悦自己其实是一种特权，人都是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的，在古代哪怕是深宫里的皇后贵妃也不曾拥有多少选择的权利，哪怕是像班昭这种潮流的推动者，在后世也要承受很多女德的元凶首恶这样的污名。所以今天的女性能够拥有一些选择的权利，一些取悦自己的权利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大家不要轻易舍弃走回历史上所谓女为悦己者容的老路上。 那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届脱口秀大会，小鹿在他的表演里开了一个玩笑，说化妆品用你本来就很美这句广告词非常荒谬，本来就很美为什么还要化妆，它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我觉得你本来就很美是一句非常好的广告词，因为它在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对美的追逐，而是对美的发现。潮流是社会性的、公共性的，而且是永远追赶不完的。但我们每个人本身都具有一些美的属性，立足于自己本身的美和公共的审美语境进行一种自然的连接，这样才可能构建出一种自洽或者至少让你舒服的空间。那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阿优，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